新闻天天都有，听我妙语连珠。各位好，我是朱宇，欢迎你们。停票上车，站稳扶好，新闻开始了。来，以美国为例讲一讲。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啊，他们也管种大麻的，抓大麻地，铲平。但是当时间来到了70年代之后啊，这个美国各州的立场都慢慢的发生了变化，这个大麻合法化的呼声渐起。你猜是为啥？首先，嬉皮士运动流行开来，然后越南战争爆发，再然后尼克松水门事件发生。这些个事件连在一起，让那个时期的年轻人对于生活呀、社会呀感到非常的不满。哎，毒品啊，作为一种具有反叛性，还能让人精神极度亢奋的物品，顺理成章的就成了嬉皮士们的挚爱。这谁能想到啊？毒品还能成为亚文化的文化符号了，跟杀马特的发型一样，成了特立独行的标志。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当中弥漫的一个文化氛围就是吸毒的负罪感与背德感是越来越小。一开始呢，政府也愁，哎呦，真是管不了，管不过来啊。后来啊，也不知道哪个大聪明，哦，原来是加州啊，加州政府率先医用大麻合法化。什么意思？就医生给你开证明，你就能抽了。
我有病，我先抽。
好家伙啊，口子就这么打开了。大麻合法化的进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是一路高歌，到现在为止几十个州合法了，当然大部分还是医用合法，有十几个州是娱乐用合法。哎，那到底是谁在推波助澜呢？谁得利谁推波助澜。首先，那肯定是大麻产业链条上的那些人啊。其次，地方政府呗，合法之后发现财源滚滚，通过卖大麻，一年能有几十亿美元的政府财政呢，哈哈，哪来吧你？
杀人放火金腰带，大麻观音真不赖。
而且以前用来监管大麻的一些开支也省下来了，这一来一回赢麻了。但是他们的公开表态是什么？我们通过合法化，将有利于我们对于毒品的管控。话音未落，2021年。俄勒冈州以58.46%的支持率通过了110号措施。这个措施是什么呢？将个人拥有少量毒品，包括可卡因、海洛因等，非刑事化，啊，就不是刑事犯罪了，就是个民事违法，啊，成了美国首个正式将持有和使用所有毒品除罪化的州。啪啪打脸呐，啊！说好的以毒攻毒呢？啊，咋就变成一泻千里啦？啊，不是。咋就获得如此长足的进步呀？哇塞，你们的合法毒品都在路上了，哈哈哈哈，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那除了美国，像法国已经遥遥领先啊。好多年前，巴黎的吸毒室每天就几百人光顾，人满为患啊。法国卫生部长去参观，然后就感慨说，哎呀，怎么能这样呢？大家太拥挤了，一定要多建一些呀。再看加麻大，继总统亲自站台推销大麻，大麻滞销，帮帮我们。之后呢，有部分州已经开始试行合法吸毒室了。哎呀，他们这些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非常完美的诠释了从管到管不了，再到不想管，直到合法化的挣毒品钱真香的过程。这个过程里有社会文化，有政治背景，种种复杂的因素杂糅在一起。所以啊，我说啊，大麻毒品该不该合法化呀？该呀，就该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行。因为什么呀？因为符合国情嘛。因为他们啊，就管理能力强，还特别尊重人的这个种种权利，对吧？你除了像这个大麻合法，毒品合法，还有什么废死啊、跨性别啊、性交易啊、反堕胎啊，哎呀，等等，这些都一定要合法化，知道吧？就是灭人欲的是他们，这纵人欲的也是他们啊，这一点我们学不来的。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管好你自己，不沾边不挨着，好吧？友情提示留学生们，别沾啊，国外吸毒吸大麻，国内照样查。 不要以身试法，
警钟长鸣，
更不要低估了我国禁毒的决心和毅力。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禁毒如此坚决的，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没办法，因为100年前我们在鸦片战争当中就明白了，毒品泛滥的代价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堕落。而没有历史上那些有识之士站出来抵制毒品，没有那些为禁毒而奉献生命的边防战士、缉毒警察，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无从谈起。而今天的这个新闻话题也本不应该谈及，因为这已经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集体认知。最后引用北京禁毒对海尤娜的这个微博的一个回应来结束这一集。不要被西方个别国家的实践所误导，也不要被西方毒品亚文化所影响，更不要不论国情妄议吸毒合法化，甚至出现毒品合法化的奇谈怪论，盲目跟风效仿追随属非理智行为。在中国宣扬吸毒合法化是有害的，宣扬毒品合法化是有罪的，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道德相悖，更与国际禁毒法律和我国禁毒制度相对立。人生其实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很美好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去经历，但这些事情当中一定不包括毒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好了，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的社会新闻更有趣。